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大家好，我是晶晶，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。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。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，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，哦，怎么啦？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哎呦，看看我的手脚，怎么这么短？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，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？我怎么走啊？这么小的脚，也不能喂自己。你看看，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，我想叫妈妈。哇哇，我连讲话都不能，怎么办？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。啊，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，妈妈为我做的，我要去吃。哦，我连牙齿都没有，我怎么搞的？哦，神啊神，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呢？我现在走也走不动，话也讲不出，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。哎，神啊，我怎么办？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，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。哦，神，求求你，神，我愿意做任何的事，我愿意听父母的话，我愿意做很多家事，也会用功读书，也会好好读圣经。神啊，求你，求你，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。哦，神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啊，感谢主，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。看看我的手脚，还又能够跳舞，又能够开车，又能够讲话。哦，感谢主，神啊，神啊，你真的是爱我。去年圣诞节，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，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，然后就思想着，神啊，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？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，都有漂亮的婴儿室，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？神啊，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，神告诉了我说，你想想，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，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，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，从婴儿活到33岁，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。那你想想，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，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，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。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，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放下他神的荣耀，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，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，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。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，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。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。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，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？三天？三个礼拜？三年？主耶稣来到世间，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。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，他都愿意放弃这些，只为了爱你。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，主耶稣的谦卑，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。我们要感谢主耶稣，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，并要爱人如己。
扫罗的改变。
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教会，不久就成为教会活动中心。圣灵指示他们应该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，到别的地方去建设新教会。他们带了马可做助手，坐船到塞浦路斯岛去。三个传道士在塞浦路斯全岛旅行，在犹太人的教堂里讲道，得了好些基督徒。后来他们又坐船到小亚细亚，可是当他们到达的时候，马可为了想家，加上不能忍受旅途的辛苦，就离开他们回家了。
哎，真意想不到在比西底小小的安提阿城中有那么好的犹太人的会堂啊。哎，我们进去参加安息日的崇拜吧。
那边有两个座位，我们就坐下来听诵读经文了。
哎，他们注意到我们嘞，正要过来说话了。
弟兄们，要是你们对会众有勉励的信息，就请讲吧。
谢谢你啊，我的同伴保罗愿意讲几句话。
以色列人和崇拜上帝的外邦人，请听。
保罗开始演讲，详述几百年来犹太历史，一直到大卫王的时代。
上帝废了扫罗王，以后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，说：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，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。从大卫的后裔中，上帝照他所应许的，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
保罗继续他长而有力量的讲道，最后他结束说：
弟兄们，你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给你们的，信耶稣就都能称义，这是你们行摩西的律法所不能得到的。
当保罗和巴拿巴出会堂的时候，众人请他们到下一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，当然这是他们十分乐意的。然而不幸的犹太人煽动了众人，要将保罗跟巴拿巴赶出境外。在那个时候，却已经有很多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成为忠实的基督徒了。后来这两位传道士去了以哥念，在那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 领了很多人归向主耶稣。
保罗，巴拿巴，你们赶快逃命吧！我刚刚发现你们的仇敌煽动了暴徒，要来拿石头把你们打死，快，赶快走吧！
我们到了路斯德了，你看那座高大的异教的庙。我来问那个青年一个问题，希望他能够懂希利尼话。对不起啊，请问在路斯德有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啊？
没有，这里没有犹太人的会堂，因为在这里的犹太人不多。你们两位旅客一定是犹太人喽？
是的，我们是犹太人。
好极了，我叫提摩太，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。请问两位有什么贵干？
我们是来向大家，无论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，来宣传福音的。
当保罗第一次在路斯德讲道的时候，他看见会众中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。
你，我看你有信心，站起来，你站起来。
我能站起来了，
站起来了，
你看到没有？这两个不是人，是神呢。他们是宙斯跟希尔鸟。
不久，有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，拿着花圈来到城门口来拜保罗跟巴拿巴，他们就跑了出来阻止众人。
诸位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像你们一样，我们到这里来是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。
过了一些时候，逼迫保罗跟巴拿巴的犹太人从别的城来到了路斯德，挑唆众人反对这两位传教士。一群暴徒拿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死了，把他拖到城外丢在那里。那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围着他哭。
他好像在动。
他的眼睛张开了。
真的，
他在动。
他在动。他想要起来。来，我们快扶他起来。
我们扶他起来。
保罗跟信徒们就走进城去。第二天，他跟巴拿巴就到另外一个名叫特庇的城去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这两位传道士又回来勉励信徒们。
无论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一定要坚定你在基督里的信心，受到逼迫不可灰心。我们进入上帝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
年轻的提摩太奉献他的一生从事福音工作，而且在保罗有生之年，提摩太就像他的儿子一样，跟他一同旅行，向他学习。他也常常派遣提摩太出去兼顾教会，牧养教会。好多年以后，提摩太收到了保罗最后的一封信。
提摩太，你在这里啊？平安啊！我刚从罗马到这里，我带了一封保罗给你的信呢。
保罗的信，谢谢你。你可知道他是我属灵的父亲，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我更佩服更敬爱的了，没有人比他更爱主耶稣，也没有人为了在人心中建立上帝的国度比他更勤劳。我也不知道有谁 比他为耶稣的十字架受苦难更多的了。
哦，我听说保罗有一次坐船遇难啊。
不止一次，一共有三次。有一次他在海水中漂流了一天一夜，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，我还亲眼看见他被石头打的，大家都以为他死了。他还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，每次抽了39鞭，又被棍子打了三次，一次又一次的被关在监牢里。为了传福音，他忍受了寒冷，赤身裸体，又饥又渴，许多晚上不得睡眠。他又到处旅行，以自己的双手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，对犹太人和外邦人一视同仁，日夜不断地宣扬耶稣。
罗马的情形对基督徒很不好，哎，对保罗也很不好啊。尼禄是罗马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皇帝，而且他决心要毁灭基督徒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说他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所敬爱的老彼得啊？这件事啊，刚刚在我离开罗马前发生的。
我没听到，怎么了？我知道彼得是在罗马。
尼禄下命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！
啊，哎呀，
哎，可是彼得一点都不畏缩，他只有一个要求，要他们把他头朝下的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觉得不配像他的主耶稣一样的死法。
彼得的死是教会的大损失，大多数其他的使徒们都为了他们的信仰而殉道了。好了，对不起，让我现在读保罗的这封信。
是不是像我说的，罗马的情形不对劲儿啊？
他来信说不久就要判死刑了，你听听他在信上说的话。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他要我赶紧到他那里去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好几个月以前我去看了我们亲爱的使徒保罗，现在我带回来的却是个使人伤心的消息。保罗已经为主耶稣牺牲了生命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曾经送他到砍头的地方。他看起来又苍老又瘦，可是他走路的时候却抬头挺胸，好像要接受最高荣誉的赏赐。他脸上每一条皱纹都表现十分的平安。我知道你们的心痛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因为我们所爱的使徒已经在耶稣里睡了。让我提醒诸位，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姐妹们所说的话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跟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
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
啊，
耶稣的探访。您好，我是琼尼·厄尔克森多田，欢迎收听琼尼之友。琼尼之友一直是以基督为中心来鼓励残疾人士，特别是对刚受伤的人们。在这里，我想到了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名叫汤米的年轻人。就读高中时，汤米备受同学们的喜爱，他通过一个名为年轻人生的基督教机构认识了耶稣基督。但是就在今年年初，17岁的汤米在夏威夷的海滩嬉戏时不幸摔断了脖子，而四肢瘫痪。受伤之后的他被送回家乡，住进了康复中心。我从年轻人生机构那里得知他的情况后，便开始为他祷告。老实说，曾经有很多次我在为汤米祷告的时候感到心痛，对我来说这有点特别，因为并不是他的故事不寻常，更何况我每天都为那些遭受事故而受伤的人祷告，但是汤米的故事却是格外触动着我的心。我想应该是我曾经同样是在17岁时受的伤，也同样是通过年轻人生这个机构来到基督的面前。当时我眼看着我的朋友们去上大学并展开他们的新的生活，而我的整个人生似乎陷入了停顿中，这令我非常沮丧与失望。回头看看，我经常回想起跳水事故以来我在医院时经历耶稣的情景。在许多无法入睡流泪的夜晚里，我想象着耶稣来医院探望我。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耶稣，那只是在我内心中的想象而已。耶稣来到我的病房，将病床的护栏放低，然后轻轻地坐在床边。耶稣用他的一只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，同时向我展示他另一只手上的钉痕。其实我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但我想象耶稣说：琼尼，看到我手上的钉痕了吗？如果我真的爱你，甚至为你死在石架上，那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尽管我很伤心，并且仍然对圣经感到困惑不解，但是经历了那次耶稣的探访后，我得到莫大的安慰，因为这一切都与耶稣有关。当您专注于耶稣时，任何的沮丧和绝望终将化为乌有。这也就是我要为汤米所祷告的。汤米经历了四肢瘫痪后的各种坎坷与煎熬，我祈求汤米也能经历到耶稣的探访。如果耶稣爱汤米，甚至为他而死，耶稣的确这样做了，那么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汤米可以完全的信靠耶稣。医院真的可以成为心灵的健身房吗？您知道，那里真的会成为您靠近基督、经历他的地方。今天，请你和我一起为汤米祈祷好吗？如同当初我的朋友为我所做的祷告一样，祈求汤米将以全新的方式与基督相遇。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也谢谢您愿意为汤米面临的各种生活上的挑战祷告。愿上帝祝福您。
听众朋友，使徒保罗是当今史学家跟新闻界公认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头100人之一。下面就跟您谈谈保罗这个人的重要性。保罗被认为重要，首先源自于他的著述。 圣灵传达神的话，把神的话写入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拣选了几位作者，保罗是其中之一。圣灵感动保罗写下13卷教会书信，占新约圣经总篇幅的一半。保罗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。从这点来说，他跟你我一样，保罗认识耶稣需要依靠圣灵的工作。因此我们要认识耶稣，认识神，可以学习保罗不凭肉眼的看见。如果保罗可以靠圣灵、圣经认识耶稣，我们也可以。这是保罗对你我的第二个影响。保罗对世人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不单单认识耶稣、认识神，他要弄明白神是怎么救人脱离罪恶的。保罗原本以为人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得救，可是耶稣来了，接着圣灵又降临了。这个事实表明律法的功能是有限的，只能帮助人知善恶、明是非。然而知道与行道之间的落差，人是没有办法越过的，必须依靠耶稣为人流血、赎罪、舍命、死后三日复活，和圣灵住在信耶稣的人心里，不断赐下感动和教导，才能帮助人完成悔改，诚实遵行耶稣爱人的榜样。保罗离开犹太教，归信了耶稣基督，对全球各地的民族帮助特大，因为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。若非人凭着良心良知相互比较所得，那就是魔鬼邪灵影响下似是而非的说法。保罗靠耶稣和圣灵把神救人的计划讲明白了，劝以色列同胞唯有归信耶稣、顺从圣灵，人才能脱离罪恶。这个拯救是律法办不到的。保罗后来又深入欧洲传福音，劝外邦人要放弃偶像，单单的信耶稣。福音传遍全球，被各个国家的人接受。保罗是普世宣教的第一位楷模，贡献很大。今天中国人面对的威胁不是国家问题，像外国的侵略、亡国的威胁，而是人的问题，像罪恶的腐蚀、灵魂的堕落、人心离开上帝很久很远了。我们在国家的路上可以不跟着资本主义走自己社会主义道路，但是论及心灵，中国人需要在造物主神面前谦卑，因为人是神造的，救人是神主导的。离开耶稣基督，世人别无拯救，这是神的命定。今天中国可以不走资本主义道路，因为我们对西方国家、对世界各国认识清楚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但是灵魂的战场，世人面对的是看不见的天使、魔鬼和邪灵，我们必须靠着造物主的真理、耶稣的榜样、圣灵的装备，才能在属灵征战中得胜，不再犯罪离开神，像亚当夏娃一样。听众朋友，将来您和您家人上了天堂，除了神、耶稣、圣灵之外，不得不感谢保罗这个人。今天我这个中国人已经放下儒家思想，唾弃算命风水，归信了耶稣基督。我邀请您也相信耶稣，跟保罗这位犹太人一样。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使徒保罗的重要影响。
很高兴啊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。我在30岁左右信主，然后进入教会，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。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。我有两个小孩，在我孩子小的时候，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、圣经很愿意学，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，专心的读。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，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，那个时候可能才3-4岁，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。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，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，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。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？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，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，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。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。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，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。我非常的害怕，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小，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信主才9年，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，他就告诉我说，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，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，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，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，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，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，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， 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，她是一个童女，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，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，就继续的过，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。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四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，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，我也就去参加，好好的参加，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。等到九年以后，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，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，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，所以我就去读了三年的神学院。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，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。果然在得到这个意象的九年之后，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，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四层查经，就是有四次，第一次自己做功课，第二次跟人家分享，第三次听一个讲道，第四次看一个讲义，这叫四层，有这样子四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。我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，也资源不够，自己能力有限，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，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，我就愿意开始。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，神派他们来帮助我，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，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。现在已经15年过去，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，非常多，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，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，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，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，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，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，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，也祝福我的家庭，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，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。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，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，也就是说神救我们，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，让我们得救，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，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，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，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，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，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，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，就能够荣耀他，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。我很感恩，感谢主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，但愿神施恩赐福给您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托付。在圣经有一段话这样的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。这是主耶稣给门徒的托付和责任。以正常来说，没有一个人一生中不受托付 也不尽责任。托付与责任是与我们整个人生有很密切的关系。您和我今天能够住得平安，必定是有人在治安上受托与尽责任。有时候呢，甚至为这些而牺牲了生命。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所在地，但是任何的地方都少不了治安的工作。人的一生可以说从小到大都是在学习如何的承担托付和责任，来尽自己的责任。譬如父母亲告诉小孩子，玩具不可以乱丢哦，食物不可以随便糟蹋，功课都要做得好，这些都是在培养孩子有责任感，有责任心，对他所能够做的事情应当要负好的责任，这样等他长大了就可以更使人能够信任，承担更大的托付和责任。一个基督徒呢，有什么特别的托付与责任呢？耶稣这样的对门徒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6:19。这里可以看见主给门徒的托付，以及给他们的责任和给他们的权柄和祷告的能力。在地上所做的事情要影响到天上，在地上所祷告的事情在天上要来施恩，来改变，来带领，来成全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当门徒受到训练栽培以后，主耶稣就给他们有使命感，差派他们去做主要他所做的事情。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记载在约翰福音14:12。因为主耶稣升天了，赐下圣灵，有极大的能力，所以让门徒所做的事情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，这是非常奇妙，也是极大的恩典。而我们领受很多的知识道理，但是我们要去做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这里是讲到信心跟行为的配合，相信与受尽的联合。这看见主所给的命令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记载在马太福音28:18-19。感谢主的恩典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 非常高兴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。我有位朋友，上个月妻子诊断罹患了乳腺癌，而下一个月呢，自己又中了风，被送进医院。这双重打击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，让他们整个家庭都感觉到天翻地覆的困难排山倒海而来。我这两位朋友，他们夫妻一起同心，倚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一步步地走出了死硬的幽谷。后来我在听这两位朋友分享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在这一次的病痛当中，他们不但感觉到上帝不但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身体的病痛，而且还可以解决他们心灵上的病。下面我就让我的朋友郑德明来跟您分享他心里面的一些感想。
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如果有人问你信基督有什么好处，信基督会发财吗？你该怎么回答？是的，神是造物主，世上一切东西都是他所造的。但是追求财富，并不是神要赏赐我们的。这篇书信告诉我们，信仰神，神将赏赐给我们更好的宝贝，那就是他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及救赎。想想看，如果只有财富却没有智慧，不出多久的时间，财富往往会因愚笨的行为耗之殆尽。因此，智慧是比财富更宝贵的。神又赐给我们公义，让我们能谨守公理正义的一方，让我们能与神站在同一方。神也赐给我们圣洁，将我们与罪人隔离开来，成为他的宝贝。他更让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圣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过，让我们得到救赎。如此来说，信仰神真是有天大的福分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要怎么做才能得到神所赏赐的福分呢？是不是受洗以后，我们是否就会理所当然地承袭神的礼物呢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抛弃了旧我，是否照主的吩咐成就了一个新我呢？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，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以及哥林多书第五章十七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丢掉旧我，在基督里成就一个新我，这样我们才是生活在主的国里，才能得到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。对于旧我的说明，加太书第五章十九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欢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这些就是旧我，我们要将它们脱掉。接着对新我的定义，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又这样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人，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呢？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。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穿上的新衣，成为一个新我。由于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福分，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及救赎太宝贵了，是无法靠自我修炼得到的，绝对值得我们舍弃污秽的旧我，迎接灿烂的新我。让我们共同来享用神所赐的福分吧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，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，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，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